时感应，
不昧因果，
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现代社会讲求竞争，可是中国人的祖训却教人们做人要忠厚老实。身处现代社会，难免会觉得古人的教诲迂腐，看到老实人常吃亏，就越发会怀疑祖宗的教诲是不是过时了。的确，从短期利益上来看，竞争会带来发展，但是长远来看，就不难发现老实厚道、谦让吃亏的确让人身心安稳，家道持久。今天就让我们看看西汉名臣曹参的人生经验。
曹参，忠厚的智慧。曹参与汉高祖刘邦是老乡，公元前209年，他随刘邦在沛县起兵反抗秦国，可以说是汉朝的开国功臣，贤德的相国。那曹参生于乱世，成于世乱，却为天下带来太平，实现了人民修身养息，社会恢复生产，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。这让我们不禁要问，是什么力量成就了曹参拨乱反正的功业呢？其实曹参的才能不是最突出的，运筹帷幄方面不如张良，治理国家方面又比不上萧何，攻城略地方面他也不如韩信。但是呢，曹参最难得的恐怕就是为人忠厚了。曹参在打天下时，虽然屡屡立下战功，却一直坚守本分，忠心耿耿，从不居功。直到汉朝成立，大家论功行赏的时候，才有人说起他的付出与成就。身上受伤70多处，曾经攻下了2个国、122个县。汉朝建立之后，汉高祖请曹参去齐国辅佐长子刘肥，曹参就请教各位学者，
如何才能实现社会发展、人民安乐？
许多人各执一词，争执不下。此时，他听说有一位名叫盖公的人很有智慧，就派人送上厚礼请教。盖公说：“
治理一个地方，最可贵的就是清静，让老百姓自自然然得以安居乐业。”
盖公所说的清静，就是无为而治，尊重民间约定俗成的做法，予以因势利导，从而顺理成章地成就安定和谐。那些新官上任别树一帜、改弦更张的做法，会让刚刚摆脱战乱的劳苦大众疲于应付，不得安宁，政策自然难以长久。曹参于是就把最好的房间让出来给盖公住，请他出谋划策。就这样，9年间，齐国实现了社会安定，人民富足。高祖去世之后，汉惠帝继位。第2年，丞相萧何也去世了。萧丞相在去世前特别向皇帝推荐曹参接任，于是曹参在离开齐国的时候特别叮嘱他的后任说：“
千万不要扰乱监狱和集市，因为这些都是不法分子得以落脚的地方。”
他看到对方听不明白，就又解释说：“
让不法分子也有个容身的地方，这是首先需要考虑的。”从这个对话中可以看到， 曹丞相对坏人也能心存厚道，念念想着让人民能够安顿下来。曹参一生，但凡看到别人有小的过失，都会避而不提，不将他人的不善放在自己的心里。曹丞相上任第一件事，就是选择一些不善言辞、为人厚重的长者来服务朝廷。当他遇到一些说话刻薄、沽名钓誉的人，就会斥责他们，不让他们担任公职。这样一来，国家宽厚务实的风气就渐渐形成。这种质朴厚重的风气，令人依然可以在汉代的石雕作品上感受得到。
在典章制度方面，曹丞相一切都遵从萧何的政策。汉惠帝看到还以为是新丞相失职了，曹参就卸下自己的官帽禀告说：
陛下与高祖皇帝谁强一些？
惠帝说：
我怎么敢和先帝比？
曹参又说：
陛下看我和萧丞相比，谁更贤明？似乎萧丞相更贤明一些。陛下说得对，他们平定天下，制定法度，我们来遵循，不也是很好吗？
所以史称曹丞相执政是萧规曹随。
虽说是萧规曹随，但是要实现朝廷上下和睦务实，却并非易事。面对大家各执一词，丞相便以喝酒来应对。对于那些前来论证的人，丞相就请他们喝酒，不给他们讨论的机会。就这样，刚刚从战乱走出来的汉朝，就在丞相的平静善巧之中得到了修养和发展。
曹丞相去世后，儿孙们个个都封了爵位，而且世代相传，直到汉朝灭亡。这在开国功臣当中可以说非常少见，即便是萧丞相的后代也没能保住世代爵位。作为开国元勋，萧何的名声高过曹参，但是论后代子孙，却是曹家胜过萧家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忠厚老成的品格蕴含着宏大的智慧，能够成就长期的稳定和发展。汉朝是如此，今天也一样，个人如此，国家也是一样啊。可以说，仁爱、宽容与忠厚是实现社会安宁、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持久动力。学历史，说感应，知善恶，明因果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